台湾一直都在世界的角落，为国际发展默默打拼。
At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rie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aiwan ICBM.
接轨全球，分享台湾经验。这里是国和会。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A 来自台湾的员外声音》，我是哲青，
我是志宏。
在这里，我们透过共同参与，累积台湾国际合作发展事务的声音，告诉你台湾人如何在国际上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还有在这个世界舞台上，我们做了哪一些事情，台湾人在国际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就是国际合作难不难？国合会交朋友容易吗？到底要怎么交？过程之中有没有什么故事、被霸凌的经验？让我们一同来听听他们的故事，还有我们在台湾在国际的影响力哦。但是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志宏哦，国合会的朋友到底多不多啊？
其实国会的朋友算起来很多，因为我们有国内朋友、国外朋友，
是
有属于公部门的，那也有民间企业，
就私部门，
对，然后也有真正的个体户的朋友，譬如说我们在友邦提供农业技术协助，
是
那些受益的农民，也是我们的 partner
哦，
因为没有他们的参与，我们的农业援助计划就没办法呈现成效，所以国会朋友很多，看你怎么定义。
是，那但是呢，就是朋友很多是一回事啊，但是交朋友容易吗？
交朋友，其实国会是一个员外机构，所以我们的交朋友是建立在第一个就是共同参与，
共同参与
就是有合作计划，
是
第二个真正能让朋友有感，就让透过我们的合作计划，让朋友还有他所处的地区或他的国家，能够受益。
是，
所以这个交朋友容不容易啊？除了成立之外啊，就是说真正能够一起走过一段的合作计划，
是
这样可以彰显出说这个朋友是不是真的跟我们走过来。
哦，可是因为我在听志宏在分享啊，我会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当然怎么样找到国内的合作伙伴，这个很重要。那么怎么样寻找国外的合作伙伴，这就是另外一个面向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到底国合会是怎么找合作伙伴呢？实际上呢，从前两集包括了杰恩咖啡的露露，还有像台湾好事的 Oliver 之后呢，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国合会怎么找朋友，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建立这种还有维系这种伙伴关系哦。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想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哦。那当然呢，就是国合会到底怎么样透过实质的聚会发展新伙伴？但是呢，2020年之后，其实我对于这种你们来说是一个大挑战，对不对？因为 COVID-19 之后，现在没有办法实质的接触嘛。我是很传统的人哦，我相信那种见面三分情，透过线上的这样子的这种联系，是不是会对实质的交流造成影响呢？所以志宏，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是，我想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谈。第一个，您提到说找到什么样的朋友，
对，
怎么找到朋友，那套句时下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我们是一样寻找理念相同的朋友，
是，
这包括所谓的国际组织
哦，
公部门，
对，
还有民间机构，
对
哦，甚至一些民间的个人。那第二个，您提到有关这个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
对啊，
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就是到现场或是直接接触，那当然我们绝对是把它数位化，现在这个比如说透过视讯那透过这个 webinar 的方式，因为这不只是国合会，其实国际组织都是用这个方法那当然它的确有是刚才您提到了没有所谓见面三分情的那个联系在，但是我想这个也就是我们待会这个云静的会跟各位分享。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的重点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国合会在海外交朋友这件事情到底它的难度，然后它如何进行，然后要怎么样去联系哦。那当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国合会研考处的处长，那因为他个人的工作 经历非常的特别。那过去呢，曾经在国内的非盈利机构还有私部门工作过，但是最后加入了类公务机关的国合会，到现在呢已经超过10年。那么过去呢，也曾经在纽约市立大学公益以及慈善研究中心研习。那最主要呢，我觉得这经历非常特别，借调到亚洲开发银行。那因为呢，在国合会期间呢，已经累积了非常丰富的外援经验，而且具备了各种业务计划的执行啊、规划啦、管理研究已经平和，所以再加上跟国际伙伴关系建立的专业知识，所以从大概是从5-6年前开始负责国合会研究发展考核的业务。欢迎曾云静处长。
你好，主持人好，曾馨老师好，然后志宏好，我是云静。
云静，因为其实你们很熟，对不对？
对啊，我们跟云静是老朋友了，老同事了哈。
嗯，
那但是我们这边哈，因为还是要跟云静来聊聊哈，因为这个伙伴关系啊，是国会最近几年我们很重视的一块。
嗯，
但其实国会从成立开始，我们就不是单打独斗了，我们在海外、在国内都有很多机构或是一些公部门跟我们，或是非营利组织跟我们合作。那我想听听一下云静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最近几年国会所谓的这个建立伙伴关系，尤其在国内这一块，因为我们以前常讲说国合会呢，在海外的友邦啊，友邦的人民呢比国人还更知道国合会。
嗯，
因为我们的计划都在那边，真的受益多项都是友邦的人民。那国内呢，就像我们第一集说的，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
对，
那其实我们并不神秘啊，因为很多跟我们合作的机构都知道国合会，所以我想请云静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来哈，为什么特别重视国内伙伴关系的建立，那如何建立一些这个合作的关系，那我们如何找所谓的国内的合作伙伴们？
好的，那谢谢志宏。我跟志宏认识非常多年，我进国会他就是我的那长官到现在。
嗯，
那但是在这个伙伴关系这一趴，我觉得我跟他有一点不太相同的看法。
嗯，
我觉得他国会在国内要建立伙伴其实还蛮困难的。
哎，
对，这是其实是还蛮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像如同志宏所说，我们在国外有非常高的知名度。那我过去到研考处之前，我在第一线的业务单位，我每年大概出差3-5次，不管我到哪一个国家，那所有的人都知道国合会，大家都知道哦，台湾 ICDF 哦，都知道我们的 technical mission， 都知道我们的技术团。但是相反的，我负责研考处的业务开始之后，我要向国内的大众，包括私部门，包括外交部以外的公部门，真正的执行业务的人介绍我们的业务，那希望能够吸引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做国际开发合作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嗯，
最大的困难就是每个接到电话，每个接到我们拜访的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们是国科会吗？
你们是谁这样？
对，你们是谁？你们是国科会吗？你们是国发会吗？啊，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们？为什么觉得要我们一起投入？嗯，因为我们的伙伴关系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的投入，大家贡献自己的所长，然后我们一起在国外做开发援助的计划。
嗯，
那因为这样，那所以有蛮多的国内的不同的部门都会开始都会先问我们，你们是谁？
对，
你们到底是谁？
那你就怎么介绍？
我都会说，就是很久以前，因为我听过那个农技团嘛，
你又回到这里来了。
对对，
更早的叫农耕队。
农耕队，对，是。
现在更年轻的朋友还不知道什么叫农耕队。
对对，就是这就是另外一种层次的困难。那不过因为好像在那个小学的课本里面，其实是有介绍一些我们农耕队的团员的一些故事。
是，
那这就是我们很想打破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在做研考处的工作之后，我们很希望以后我们介绍国会的时候，当然就是农耕队这些老前辈们都是替我们铺好了一条很好的道路，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创造另外一种机会和可能性，就是我们介绍国会的时候不用再回到农耕队的时期，而是说你知道，就是之前我们有做过群众募资专案，我们运用很有创意的方法连接台湾跟连接我们的邦交国，让全世界都会看到台湾的贡献、台湾的热情，有没有可能换一种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国会是谁的一种方法。
是，可是你知道 像我听处长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脑海中第一个闪过就是为什么国合会要找我们来合作？如果我是一个民间企业，我是个私部门，我在想说你是不是缺钱啊？对，就是你缺钱，你应该你们钱很多啊，那为什么还要找民间企业合作呢？
对，老师，真心老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的被我们接触到的单位们都会问我们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因为我们国会的业务是希望能够 follow 这个国际重要的趋势。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我想大家听众也都知道，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嗯，
联合国推动永续发展目标要从2015年发布之后到2016年开始执行 ，OECD 就有公布每年所需要的投入的资金是6兆美元。
嗯，
对，那目前 ODA 只占其中的3%到5%之间。那其他的部分真的很需要各界共同来投入跟协助，包括像私部门的转型，那包括向各国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然后包括慈善团体 Civil Society 能够共同的投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反观我们国内，因为OECD 它希望 ODA 的投入， ODA 就是官方援助资金，就像我们国会这样的单位，或者是像美国的 USA 这样的单位，他希望每年投入的资金是占 GNI 国民生长毛额的0.7%，
是，
但是台湾的部分是0.06%，对，所以我们的投入其实是离国际诉求是差很远的。
嗯，
但是要在国内增加预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现实跟我们的限制。但是我们相信大众，我们民间的力量是很大的。最近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重要的企业甚至连防疫的工作都可以协助，那这个不是台湾独有的。
嗯，
像在国际上有非常大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些大型的基金会他们都投入防疫的工作。
嗯，
那要怎么样能够吸引我们台湾包括企业包括大众包括我们重要的伙伴们都能够共同投入全球的永续发展目标，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做伙伴关系的主要目的。当然缺钱，因为全世界都缺钱。
是，但是全世界缺钱之外，我觉得还有延伸到另外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的台湾的朋友民众，就是这些民间企业啊、私部门一定会问，那国内我都做不完了，而且还发展做国外，而且要投钱出去。那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讲求绩效、讲求回收跟利润的时候，我们觉得做国际员外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似乎啦，很多人想法会有点不切实际。
嗯，对，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面临到很大挑战的原因。
你们听起来我觉得都是问题啊。都是挑战。
对，因为为什么我们在国内交朋友很困难，另外原因就是这个。
嗯，
但是这个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我相信在全世界都会发生。
哦，
对，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回过头来想想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台湾因为购买疫苗的时候有困难。
对，
像日本像美国。嗯，他们也很无私的就是提供捐赠给我们这些所需要的疫苗。
是，
像类似像这样的行为，因为我们台湾也生活在这个地球村当中，
是
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免除于这个全世界大流行的一个疾病的问题。
嗯，
那如果大家不能够互相帮助，大家不能够互相的协助的话，那你就不可能阻止这个疫情继续的往外扩张。那这没办法，因为就国际的旅行什么都非常多，你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它。那如果大家又不互相帮助，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被解决，那你自己也会变成受害者。嗯，你自己就会变成需要被像其他国家所援助的对象。
嗯，
那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这小到一个疫苗的事件，大到一个国际上重要的社会事件，譬如说我们希望去参与国际重要的会议，像 WHA 像联合国的相关所有的会议，这可能对于我们台湾人在全世界的角色上有很特殊的意义的。
嗯哼，
但是没有这些朋友，没有我们平常累积几十年来交往持续交往的一些这些朋友，我们是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的。
嗯，听过了处长跟志宏来跟我们来分享之后呢，是不是觉得就是说如果加入这个国合会的这个合作伙伴，好像能够让自己发挥一点影响力。哦，不过呢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说既然说在国内推动合作的时候大家没有听过啦，不知道国合会是什么啊，然后觉得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国际参与，但是刚才处长跟我们分享之后就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下。但是公部门真的就是说你只要出去亮出这个招牌来，大家就是争先恐后过来跟你们合作吗？有这种事情吗？
其实好像也还好。
也没有啊。对啊。
不过我觉得公部门是相对比较好一点，因为外交部是我们的主管机关嘛，那但是国会的董事成员们其实有跨部会的，那包括像农委会，包括像环保署，然后还有就是像央行，这些跨部会的主管们其实都是我们的董事会成员，所以相对的在这些公部门上面的希望能够跟他们洽谈合作是相对比较容易一点。那不过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国会有一个业务是研习班，我们会每年会邀请大概16到18个班，然后是有邀请国外的重要的一些，就是包括是政府的官员或者是司部门重要的人来台湾受训。那我们过去其实蛮常是跟地方政府合作的。对，那但是最近呢，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增加我们台湾投入 ODA 的比例嘛，所以我们就去洽谈了这个六都，就是我们就是主动接触，就像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还有高雄市等等的，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跟他们建立一些伙伴关系，或连接我们大家的力量，来增加对国际上的一些投入。
对，因为其实国合会做的事情几乎呢在报章杂志上就是不容易亮相啊，而且大家也不会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是在这国合会在后面无论是推动也好、牵线也好，或者它是主要发展的业务。不过呢，刚才这个云静跟我们分享之后呢，我们大概有一点点概念，但这是只是公部门的部分，其实公部门你们合作也是处处碰壁嘛，那更不用讲是跟私部门、民间企业。对，而且但是呢，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在这一两年好像对国合会有一点点了解，就是透过之前的群众募资，所以大家才知道就是哦，原来有一个这样子的单位，然后呢跟海外来合作。但是当然跟私部门的合作很重要，但是他其实在推展上面也有他你们自己的困难，还有你们想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对，在私部门的合作，我们会觉得最大的困难是除了刚刚讲的大家不太认识我们国会以外，第二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大部分的私部门其实真的很有爱心，台湾的企业真的是很有爱心，但是他们有兴趣的地方大多都是在国内。回馈到刚刚那个泽清老师所说，就是他们希望他们的这些慈善的经费是用在帮助台湾的小朋友啊，
对啊，
帮助慈善的相关的工作啊，即使是捐款到海外，大部分都是为了那些紧急救援，像尼泊尔大地震啊、风灾等等的。
对，
那国会的业务跟这些计划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做的投入的都是比较长期发展型的计划，因为我们是真的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域、这个地方然后发生值上面的改变，所以我们的投入通常都是3年到6年之间，然后对投入时间其实很长，然后你要看到改变不是说很快就可以看到，所以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私部门比较不愿意投入在或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尝试，比较大胆的尝试，我想在公部门用群众募资来做计划也是蛮少见的。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群众募资这样的一个活动，创造我们远在瓜地马拉、远在天边的或者远在非洲的一个计划跟台湾大众的连结，然后借此来增加企业愿意参与的兴趣，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的捐款或他们的投入台湾的大众也会看到。对，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把三方连起来，把我们在海外的计划、大众以及企业连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台湾的大众知道我们在海外做的事情，然后台湾的企业因为这个对象或那个 stakeholders 也有包括台湾的大众而愿意参与我们的计划。
其实我这边可以呼应一下刚才云静讲的，也是刚才泽清特别关心的，就是说国会这个在国内的合作伙伴也挺不容易的，那当然我们一直强调六都的，其实我们跟地方政府的合作还更多
哦。
譬如说刚才云静也提到这个研习班，我自己带一个研习班就到屏东去，那个是环境能源班，但是我们去看屏东当地很大的一个养猪场，
养猪场
他用猪粪做沼气
哦，
哇，那个所以那个屏东县长还特别来，
是
没想到这么多外国人，然后看带我们去看养猪，然后记者也都来，那当地的民众也知道说，有一个国合会，他办研习班，办的现在这个班呢，还用我们的计划，当个 demo。那另外像我们跟国内很多医院也有合作
哦，医院也有，
尤其是有一些宗教型的医院，
是
他本来海外宣教跟医疗援助就是他的使命，但是他们比较辛苦的就是说可能没有海外，尤其是靠中国家的合作网络，但国会刚好是一个平台，我们不是医疗专业，但是他有医疗专业，但是没有平台可以接触到需要帮忙的人，那我们就跟他合作，这个是我们在国内非公务部门的 我们也在做的事情。
是，那这个刚才这是志宏你个人这个比较深刻或者比较就是马上能够提出来想到的例子。那云静你呢，你国合会在跟合作伙伴上合作有什么深刻的经验吗？
我觉得我开始在做这跟司部门合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角色认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角色认同，
对，我以前我的另外一个老板，他常跟我们说，我们做司部门合作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不是甲方，我们现在是乙方。对，就是你要去站在，就是英文有句俚语，就站在别人的鞋子里面想他是怎么想事情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角色的转换上面是让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但也从中我真的就很体会到我们台湾这个民间的力量很感人。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开始想要做这个群众募资案的时候，我们想要第一波想要做的是口罩，然后对，那这个口罩案呢，我们就需要这个，因为当时捐那个医疗用口罩，就是政府他们有一些就是既定的一些方法，
对，
所以我们想，我们而且我们台湾的医疗用口罩一开始也不是很够，所以我们就想切入一个面向，就是我们捐那个防水的布口罩，然后可以重复使用，然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也比较不会造成他们的污染跟浪费，他们可以重复性的来使用。那我们就来找，开始找台湾能够做这个防水口罩的厂商。那我们拜访过很多大的厂商，那当然这些大厂商可能就是被国家征用等等的，不见得能够协助我们。那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彰化的一个厂商是生人纺织，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个白老板，就是他也没有听过国会，
对，
就是我们去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同仁们去接触的时候，他们也才第一次听到有国会这样的一个单位，但是他自己本人还有他的公司都默默的资助那个苏瓦蒂尼非常多年了，但我们也不晓得，对，他是分开，是透过静宜大学，透过学校其他的 channel 去支持我们的邦交国，但是我们也当时也不晓得。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跟他连线，我们当时是跟他电话聊过以后，他就非常热情，他说好啊，没问题，那你们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下来谈一下。那我们同仁们就当天立刻约早上打完电话1:30就出现在他们的那个工厂这样子，对，然后大家下来这样，
好方便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拜访，那他也非常就是非常爽快的协助我们，就支持我们协助我们，在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也没有做过口罩，我们也没有做过这些事情，那我们又要做群众募资，所以我们有很多细节都需要互相的协调跟了解。那白老板完全没有任何第二句话，就是只要是我们需要的东西都一路的支持，一路的支援到最后这样，这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开始，我觉得那些善意都会不断的就是到我们这边来，
像吸引力法则，
对，就像吸引力法则一样。
可是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国合会想要做口罩的群众募资的时候，然后我们到台湾的中部找到了厂商，所以里面所有的口罩是他们出钱吗？不是吧？还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人听到这时候会模糊掉，就是说到底钱是谁出，然后物资是谁出，然后 后续怎么办呢？
对，我们的群众募资案是我们是搭配一个布口罩加一个医疗用口罩。那医疗用口罩呢是由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厂商他捐赠给我们一批的医疗用口罩，
哦，
然后我们把这样当作是一个 package 在群众募资上募资，所以我们就是看台湾有多少就是大家有兴趣的人能够来采购这样的一组的口罩，然后捐赠给我们的友邦，让就技职教育的师生能够回去上课这样子。然后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个口罩本身那个我们生人房子的老板他的捐赠的比例应该是超过50%。对，他就是他譬如说总共我们是200套，他大概捐赠了我们400套，
是，
对，然后来补足这个数量这样子。
是，那这个是因为如果说国际的合作的话，如果是台湾的这个企业，如果只要一了解国合会是个什么样的单位，然后你们要做的事，这在这一方面来讲，台湾的朋友们好像都很热情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只是说前面有一个东西要打开，就是让大家了解我们以及我们不是诈骗集团。
对，因为现在诈骗集团真是让大家太困扰了。但是呢，就是如果到国外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其实到国外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容易碰到国际上，因为你知道大家最常讲的就是台湾的国际空间被压缩，然后我们被阻挠跟排挤。那因为一般的人，我们生活在 岛屿上面，我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这件事情应该对国合会的朋友来讲，你们是有深刻的体会吧？
对，也是蛮深刻的。几年前我们刚开始在用这个 SDG 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参加联合国的一个活动，是每年七月会办的高阶政治论坛。
嗯，
它这个高阶政治论坛就是会检视各个国家它实践永续发展目标的进度。那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然后因为我们帮助那么多国家，我们也让这些国家跟我们参与的计划能够纳入他们国家的永续发展的规划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会议能够有一些学习，也可以了解他们国际治理的方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觉得这会议很重要。但是我很久没有去纽约，然后就这么多年后第一次去纽约，我很惊讶的发现我竟然拿着我们台湾的护照，我不能进去联合国。
哎，
对，
因为大家不能，大家应该想一想，就是说，哎，这不是本来就不可以吗？还是本来可以，后来不可以？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是可以的。我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还在那个联合国里面，他们有导览人员，
嗯，
我还跟他大 argue 说，为什么我们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嗯，之类的问题，这样子。然后没想到我近年，我不要说哪一年，不过我近几年然后去的时候，发现我们竟然不能用我们台湾的护照进去，
嗯，
那这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当时是一个蛮大的震撼。
嗯，
我们为了要进去参与国际事务，了解国际事务，我必须用很多迂回的方法，我才能够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
嗯，
我印象好深刻，我那次去的时候，譬如在飞机上，也许大家都有一些很轻松的时刻，但他轻松真的很轻松，他就是
什么叫他轻松真的很轻松？
他就是没有穿鞋啊，然后什么，就是很多已经有很多就是行为，我已经觉得蛮特别的。就没想到我们我后来还是想办法进去了这个联合国参加这个会议。我有一天在吃午餐，在联合国里面，然后在吃午餐的时候，旁边就坐着他，就是这个人，嗯，这个跟我一起坐同样飞机，然后他应该是代表团的团员，看得出来他穿的制服还有他的那个 badge 应该是代表团的团员，但他也一样像在飞机上一样非常 relax。 在一个公开的场，我觉得每一个国家有他的习性，他没有一个问题，但我心里有很大的震撼，就是说大家都有机会，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像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们也是，大家都有机会来，就是很正式的受邀来联合国参与这些会议。
嗯，
我们台湾人，我们是一个已开发的国家，我们以我们生长在台湾为骄傲，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正常的去参加一些我们本来应该要说要参加的会议。
是，好，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听到，就是台湾在这个国际上面，其实合作呢，它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大家一起来突破。那国际参与呢，以及这个伙伴的关系，真的是这么困难吗？我们先喘一口气，我们稍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合会研考处的云静来跟我们分享国际合作发展到底难不难。那因为呢，现在目前就是国际疫情依然严峻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国际的 meeting 现在都改成了线上会议嘛。那线上呢，有没有改变呢？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这国际合作的计划，还有现在进行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呢？
对，疫情真的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大的影响的因子。
嗯，
但那我们其他的业务，像技术合作在海外的业务等等的，我想就是后面几集也许我们的同事们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更精辟的一些分享。但我想要就国际参与来讲，我觉得国际参与跟伙伴关系这两个业务，其实对我们来说疫情虽然是一个危机，但也是我们很大的转机。
嗯，
那如同我刚刚前面有分享，我们去联合国参加会议的时候那么困难，我想要接触的 stakeholder 都非常的困难，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所有的东西都要转成线上。
嗯，
其实反而替我们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
是，
对，我们以去年我们在高阶政治论坛期间，我们办了一场桌边会议 side event 来说的话，那场会议我们竟然能够我们有400多个人报名，这400多个人来自全球59个国家。我自己本身是还蛮惊讶的，因为我们之前过去尝试在高阶政治论坛在联合国里面办活动的时候，由于是我们的
独特的国际身份
造成能够在参加人都非常有限。没想到我们变成线上论坛之后，来参加人其实真的非常的多。
差多少？
我觉得至少4倍吧。
就是一百人变四百人，
对对对、哦、对，那是非常。
我很好奇是那一百人是哪一百个？
一百个人很多都是我们的友邦的支持，
是是，对，所以真的平常交朋友很重要，
交朋友真的很重要，也是因为友邦的支持，我们才有可能在场内啊，或者是周边做这些会议、哦，要不然我们连做会议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基本盘是一百人就对了。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可以说就比较接近这样。
是，
对，
因为线上会议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哎、欸，其实有。很多采取观望态度的这些国际合作伙伴，他们现在愿意进场来。
对，
可是会不会有那个就是同台，就是他们自己不会跑来我们的场子嘛，对不对？我就是例如说就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
对
就他们不会自己跑来我们台湾的场子，我指的是中国，
因为我们有要求事先报名、
哦、
所以我们有先观察一下之后才开放让哪些人进来这样子、
啊、是
对、
嗯、好，那当然呢在这边呢其实我更好奇的是志宏哦，就是这么多年来你也看着就是哎，就是我们在国内跟国际上的这个合作的发展，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还是你想要跟台湾的年轻朋友们来跟他们说说？
哎、我觉得、哦、国合会需要这个合作伙伴呢、啊嗯、这个是必须要的、
嗯、
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日本的员外、啊、他们在倡议他的新的员外政策里面有一条，他就说日本的政府要从事日本人民所乐见的员外、
嗯、
所以民间的支持非常重要，这个牵涉到后续的计划推动还有预算的通过、嗯、所以他们就会让民间来参与，那当然这是属于比较个人型的、
嗯、
那国合会目前呢除了譬如说我们的志工外交替代役、哎、个人都可以参加之外，这个所谓跟民间机构或是一些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也是很重要、
嗯、
所以我想说这个因为政府的资源真的有限，但民间的资源是比政府大很多、
嗯、
尤其是很多人才都在民间，那我想我们国会这个跟合作伙伴这个一起推动员外计划这一条路是势必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哎、我们期待着、嗯、
是，那当然也要也非常感谢今天云静处长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个寻找合作伙伴上面的这些困难还有这些经验、哦、那最后面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嗯，我其实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在国会工作，那从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就是最难得的就是你找到一份你愿意每天投入跟花心思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自己非常感动，那我自己也非常感谢因为国合会让我有这样的经验跟这样的体验，那我想要说就是在国会工作不会很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婆婆妈妈，我们有很多老板们，然后也包括因为我们想要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就要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这整件事情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如同刚刚志宏所说，也非常希望也非常感谢有兴趣参与加入我们工作的人，不管你是政府部门，不管你是私部门，不管你是一般的大众，如果您有兴趣来加入我们，我们都非常欢迎你，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管道可以容纳大家的善意，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变成一个平台，然后借由这个平台连接国内跟国外、
嗯、
然后让我们台湾的影响力能够在全世界都被看到。
是，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像民间企业对国际合作就国合会的业务他不知道他自己能够提供什么东西，那他要怎么样跟你们联络呢？
嗯，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小帮手可以来解决大家的这些问题，但我简单讲一下，我们有几种管道，你可以直接捐款，我们有卫福部通过同意的募款账号、
嗯、
所以你可以直接捐款。第二个，所有你的产品你只要是符合规范是正当的、嗯、是符合永续发展目标的，所有的产品我们都可以来评估看看怎么样能够跟我们的海外计划做一些结合、
嗯、
然后第三个，如果你有人力，你有很、嗯、技术专家，你有就是在各个方面风力的专家，电力的专家，各式各样的专家，农业的专家、
嗯、
我们都很希望你们来跟我们联络，因为我们在海外的所有计划每年都会用非常多的专家跟顾问，我想不管是在人在钱在时间上面，我们都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是，其实呢在今天呢无论是透过志宏还是云静跟我们来聊的就是国合会在国际合作上面与伙伴之间的互动，那当然这里面呢其实困难是非常的多、哦、那我不禁让我想到有一个乐团，日本乐团叫化学猴子、哦、那这个化学猴子里面呢它有一首歌，它里面讲到就是说因为过程是这么的困难，所以它的结局它的果实才是如此的甜美、哦、那这也是我们给自己 己还有给国和会的一个期许， 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台湾推动国际发展援助的故事，想知道远在天边的台湾人如何打拼，请准时收听下一集，我们会邀请到国和会人道援助处的吴静怡组长来跟大家聊国际人道援助，除了爱心之外呢，到底我们还需要什么？让我们来告诉你国际人道援助工作的必要条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 A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那我是哲青，
我是志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